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张静雅的话让老村长他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，甚至连跟着老村长过来几个壮年汉子很明显脸色难看起来，眼中隐隐已经有了惧色。要真是脏东西作怪的话，没成气候之前已经把整个村子折腾得鸡犬不宁，要真成了气候的话，这村子里还能有活路吗？
张道长啊，你可千万要救救我们这定陶村的好几百口人呐！
老村长老泪纵横，情绪有些激动，伸手一把握住张金牙的手，颤声说道：
这些被害的女娃子里，除了第一个姑娘老头子不太熟悉之外，剩下九个可都是老头子亲眼看他们长大的，最后却被这么活生生的被害了。老头子光是想想就感觉心疼啊。您是没看过他们的样子，死的那叫一个惨啊。
老先生，您就放心吧，张某人别的不说，但规矩还是懂的。正所谓取人钱财与人消灾，既然我受了你们的嘱托，那肯定是会全力以赴的啊。
张金牙正色说道，
只是这脏东西害人，他也不是平白无故的说害人就害人的，我看呢，八成是你们村子冲撞了他。要想解决这个事情呢，还得从根源上找，最起码我们也得先弄明白是什么在作祟才行啊。
说到这里，张金牙扶住老村长就继续说，
现在啊，你让带我们去看看刚刚被害那姑娘吧，看看能不能从她身上找到一些什么线索。
老村长忙不迭地点头，赶紧在前面带路，我们三个人带着黑子一步不落地跟在后面。其实我心里这时候多少有些害怕了，想想被活活剥脸皮死去的死法，就感觉浑身难受，不禁伸手捅捅我身边的张金牙，就问他，
你真的确定那东西成气候了吗？如果这是他害掉了第十条人命的话，那肯定已经成气候了。
张金牙叹了口气说，
这脏东西啊，基本上是每害一条人命的怨气和煞气会增加一分，害够九条人命的话，他们身上的煞气和怨气就达到一个临界值了，这时候如果再害人，他们身上的怨气和煞气就会打破这个临界点，那个时候脏东西已经有了道行，非常难对付，现在就算是哥也没太大把握啊。哼，这脏东西有了道行就凶得有些过分了，整不好咱们哥三啊这回得倒血霉啊。
我一听这个就不乐意了，心说知道这东西有道行你还来，而且把老子也拖下水，你是怕老子日子过得舒坦能多活几天是不？结果还不等我开口抱怨呢，张锦牙这牲口倒率先埋怨起我了，悠悠瞅了我一眼说，
自从认识你这小子呀，我也是日了狗了，你说你咋这么个宅心呢啊？难怪周家小子说你身上晦气冲天，谁挨着谁倒霉，我刚开始还不信，现在算信了啊！我都好几年没碰到有这种道行的脏东西了啊，结果现在可好，不光是时刻帮你提防那笑面师，还得被那个瞧上你小子连厉鬼都害怕的存在惦记着，现在我出来挣点外快，还碰上了一个害了十条人命的脏东西，你说我冤不冤枉啊？
得把这事儿全推我身上了，要不是因为你贪财的话，我至于在这鸟地方跟着遭罪吗？我当时准备说两句的，结果前面村长停了下来，扭头对我们说道，
就在前面那儿了，你们想看呢，就自己去看吧。
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了一家农舍旁边，院子门口停放着一口棺材，只不过现在没到下葬的时候，还没有盖棺，棺盖子还立在一边。
棺材旁边是一个穿着白大褂，看上去像是验尸员的人，正在一边拖着沾满血液的橡皮手套，一边和身边四五个警察汇报着什么。老村长这时候已经过去和那警察不知说了一些什么，不过看那几个警察不断回头朝我们这边看的模样，想来老村长已经是和他们说了我们三个的来历。约莫过了十多分钟功夫，那几个警察才终于有一个人点点头，然后和检视员一块离开了。老村长这才回到我们这边，对张金牙说道，
好了，那就为警察同意了。
张金牙蹙眉不语，盯着开着棺盖的棺材，沉默了很久，才终于回道，
这姑娘按你说应该是夜里死在家中的，依照习俗她本应该是停在家里停棺的，可现在为什么丢在家门口外面呢？这不太说得过去吧。
张金牙这么一问，老村长的面色顿时不自在起来，叹了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，
二妞这姑娘命苦啊，她的家人重男轻女的特别厉害，生下她的时候啊，就要把她摁水缸里淹死，是我听说了之后大半夜的赶到她家，跟她爸妈好说歹说，她终于保下她一条命，结果第二年呢，她妈妈又有了一个孩子，还是个男孩，于是二妞就更加不受待见了，长大以后稍有犯错，她爸妈对她是轻则打骂，重则干脆不给饭吃，至于上学就更不用说了，这村里人呢，本来就穷苦，哪里能供得起两个孩子上学呀，条件都给了他弟弟，根本轮不上二牛。好不容易这苦命孩子熬到大了，出落的也水灵，到了嫁人的年纪，我刚给他说了一门好亲事，寻思这孩子也算是盼出头了，结果碰上这个事情，再加上前些日子因为死去的那些女孩的事情，弄得村里人人心惶惶的，这孩子一死，他爸妈哪还肯让他的尸体停在院子里呀，生怕惹来脏东西，准备直接拿席子卷了，找个荒地埋了就算完事儿。要不是今天早上几位警官来劝说他爸妈，这孩子别说停尸在门口了，早就被丢到荒郊野地被野狗给啃了，别的不说呀，就是这一副薄皮棺材也是我给他买的。
听完之后，我也有些同情起这个女孩，重男轻女这个事情在城市里已经很少了，比如上海这些地方人家还比较稀罕姑娘呢，但是在农村里可就不一样了，人们仍旧觉得这姑娘以后是要嫁人的，还得是养儿才能防老，但重男轻女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少见了，他爸妈的心难道是石头做的吗？可就算是块石头，揣心窝子捂二十多年也该捂热了吧，哪里有亲生骨肉这么对待的道理啊，
简直就是胡闹嘛。
张静雅听了之后顿时蹙起眉头，沉声说道，
这么办丧事儿，可是要出大事儿的呀。
老村长闻言脸色一变说，
道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
这家人要倒霉了。
张金牙看了院子一眼，冷笑着说，
这女孩啊是横死之人，本来就有怨气，结果死了，尸体被丢到大马路上，不能停在家中，怨气绝对会大涨的，要知道这停尸啊只能停在院子门口，可就只有那些车祸身亡的人或者是客死他乡的人才有的殡葬规矩，不按规矩办事儿，肯定得出事儿。看着吧，哎，这苦命姑娘准得缠着他们的家人。
不是吧？
老村长面色也是隐隐发白，嘴角狠狠抽搐了几下。
这村里这段时间，被害的姑娘也都没事啊。
眼下能和别人一样吗？别人至少家人还爱他们，虽有怨气吧，也仅仅针对自己的死，也不至于恨得咬牙切齿不肯入轮回呀。
张金牙冷笑说道，
不信咱们走着瞧。 头七回魂的时候，这家人呐，鸡犬不宁是肯定的了。
说完，张金牙径直朝棺材走了过去，似乎是过去查看蛛丝马迹去了。结果这晃棺材里面瞅了一眼，就吓得连连倒退三步，脸色一片惨白。我也是犯贱，看张金牙的模样，心里好奇得不得了，当下就走到棺材旁边，结果一瞅，当时腿就软了，差点没直接坐地上。这棺材里的尸体就不说了，肯定是二妞的，身上一丝不挂，显然刚刚尸检完，没有给人家穿衣洗漱，所以这么赤条条的就扔在棺材里。看身段，想来她生前呢，应该是一个窈窕美丽的姑娘，可惜死后尸体被糟蹋成不成样子，苍白的皮肤上到处是因为死后血液循环停止形成的一块一块尸斑，触目惊心。肚子也被剖开了，显然是尸检时候被割开的，那尸检的也是一个牲口，剖开人家肚子也不给好好缝上，针脚很粗的随便挂了几针，把肚子拢上算是交差了。很多合不拢合不细密的地方，肠子崩出一节一节的，私密部位也被割开了，倒是惯例，一般女性意外死亡之后，尸检都要检查死前有没有遭到强暴，只不过那验尸的牲口干脆割开之后就没给人家缝上，肉都翻卷了出来。最恐怖的是那张脸，如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一样，脸皮已经被割了下来，上到额头前边发际边缘，下到喉咙位置，左右到耳朵位置，皮肤被完整的收割走了。因为死后的血液循环停止，现在我们甚至能清晰看到女孩脸上的脂肪层以及森白的鼻梁骨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见过死相这么惨的，看完之后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忍不住掉头跑几步，蹲到一个角落就哇哇地吐了起来。心里已经后悔跟张金牙到这里来了，我宁可面对笑面师，也不想面对这个割人脸皮的脏东西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